我们来看耶利米书一章。那耶利米书呢，我们今天进到一个新的一卷旧约的先知书，或者说我们叫做旧约的大先知书。旧约的大先知书呢一共有三卷啊，我们刚查完的以赛亚书是一卷，耶利米书是第二卷，耶利米哀歌之后呢以西结书是第三卷。那并不是说呢这几个先知就是职分比较大，而是呢他们写的先知书比较长。那之后呢，从但以理书之后呢，这些先知的这个书卷呢都比较短啊，是所以这么分的。那我们为什么把这三卷拿出来呢？因为从耶利米书的一开始呢，我们要做一个比较啊。那我们今天呢用第一章的这个机会呢，来把这三卷书呢做一个小的比较，就是以赛亚书我们刚查完的，耶利米书和之后我们要看的以西结书。这三卷书呢，它因为它的篇幅很长啊，叫大先知书，所以它的结构呢非常的完整啊，不像小先知书呢，它只是在讲某一个方面的事情，比如说但以理书是明显是在讲预言，其他的一些呢也有各自的针对。那这三卷书呢，它完整的都在讲神呼召人悔改，告诉人要接受神赦罪的恩典要接受神的话语，回到神与他们立约的这么一个话语里去啊。所以这个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啊，它的一个完整的结构，它都讲到了这么一些元素讲到了神的警告，讲到了悔改讲到了去除偶像讲到了救赎讲到了如何最终神以他的能力把人再救回来所以这些要素呢在这三个先知书里都有，但是它侧重点不一样。以赛亚书的侧重点呢显然是以圣子为核心的，所以以赛亚书主要是在把圣子的救赎呢展开来讲的，当中也讲到了审判警告的信息啊，讲到了最后他们要归回，这些都讲到了。但是呢以赛亚书显然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讲到传福音，要讲到耶稣基督，以赛亚书53章是一个最宝贵的，显然指向主耶稣的一章。那耶利米书呢它是站在圣父的角度啊，虽然都是先知书，但其实呢它的角度不一样啊。耶利米书呢我们读完有个很深的感受啊，像谁呢？就像新约啊那浪子的比喻里那老父亲的心呢 就是神借着耶利米啊把他父神里面盼望以色列人悔改的心呢，就是老父亲慈爱就把这个心呢愿意掏出来，就盼望以色列人若是可以不要再悖逆把自己里面的情感完全，父亲的情感完全表达出来，这就是耶利米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所以呢他更侧重在圣父的角度。以西结书呢非常显然的，我们看见一开始就是异象显然就是圣灵的能力啊，当中有大量的比喻就像耶稣在圣灵能力的带领下有很多的讲道也都是比喻，所以在以西结书里呢显然我们是看见它更像一个圣灵的一个角度来讲这些事情。所以虽然耶利米书讲没讲救赎，讲了非常宝贵的耶利米书的33章，以西结书的36章都指向了未来的救赎，但是每一个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这是我们看几卷书的一个很高的一个视角可以让我们从中呢得出一个对比三个虽然他们的结构都是一样都是指向以色列人都是指向未来以色列人会临到的事，也都会两次应验但是呢对我们今天的新约的孩子们来说呢，我们不但从当中能读出隐藏在里面新约的教义我们更能从中间呢读到神的形象和我们人的本相这是我们查考这一遍的旧约的一个很重要的视角因为我们这是一个 不是以侧重教义为主的查经，我们从中能够看见神是怎样的神，我们人是怎样的，以帮助我们更深的跟神建立最紧密的个人的基督徒跟神建立个人的紧密的联系，这是我们的一个视角。第二呢，我们做一些背景介绍啊。耶利米书的时间呢是写在以赛亚书之后啊。以赛亚的时代呢是从乌西亚王开始啊，在马拿西结束啊，但是他做先知的时间呢应该是在西西家年间就结束了。所以在耶利米出来服事的时候呢，在耶利米书的一章呢，我们看见一章的第二节，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啊，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所以呢他是在约西亚13年。那约西亚是谁呢？约西亚是亚门的儿子，亚门是马拿西的儿子啊。所以以赛亚应该是在马拿西年间过世的。所以耶利米应该就在以赛亚的之后的几十年啊，因为在马拿西作王的时间比较久啊，虽然亚门作王的时间很短，所以当中隔了没有多久，但是呢耶利米做先知是从约西亚开始一直到以色列全部被掳啊，南国北国都被掳了啊，所以他是被掳前的最后的一代的先知。那以西结呢跟他有一段重合的时间，我们到以西结束的时候我们再做介绍啊。但是以西结最主要的时间呢是在被掳之后啊，在以色列人中间服事。我们看见呢，就像我们刚才看见的一个视角啊，圣子圣父啊圣灵这么一个视角。另外一个视角呢就是时间顺序啊，先以赛亚，再耶利米，在以西结啊，这样的一个时间顺序其实会帮助我们啊能够理解啊为什么在耶利米书里面呢我们会常会把它叫做流泪的先知啊。流泪的先知就是他一直在哭啊，他就一直在苦劝以色列人能够回转啊，这就可以理解了。因为他的这个时代正好就是以色列人最最最最因着罪而来的苦难最最大的这个时代也是神作为圣父作为父亲的形象特别不愿意孩子们进到这样的境况里，所以差先知去呼喊呢，去把他们盼望他们从最终能够带出来的这么一个情感就可以理解了。所以时间上是这样。所以约西亚是一个以色列的南国最后一个好王，那他作王呢一共31年啊，他作王第13年的时候呢耶利米出来服事啊，是这么一个时间线。所以实际呢耶利米服事的最初的一小段时间呢还是一个好王的时代，之后呢就进到了以色列最最糟糕直到被掳的这么一段时间。那这个背景讲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章那第一章呢分两个部分啊，第一节呢到第十节呢是先知被呼召第11节到最后呢是他看了两个异象。那被呼召呢，这个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神不断的在鼓励先知以赛亚被呼召的时候呢，他是看见一个异象神说我可以差谁呢？以赛亚说我来所以以赛亚的时代呢，以色列呢还经历过一个西西家年间的复兴那而且他在出来服事的时候呢，就是乌西亚王的时代，乌西亚王也算一个好王，所以他还是在带领以色列人呢，如果可行呢还是愿意带领以色列人回到那最终的神愿意他们按照神化形的这么一个祝福里去。但是耶利米的时候呢已经晚了已经要临到那最糟糕的审判的情形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做这个背景介绍呢？所以耶利米做先知是极不容易的，因为他说的话全都是人不愿意听的而且呢 不愿意听到一个地步呢，是会去迫害他的啊，因为我们越往后读就能看见，我们看一章的第十八节啊，他说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所以人的不愿意听啊，这个刺耳啊，所以以至于呢，神要大大的鼓励他。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帮助呢，属灵的教导呢，就这么一段呢，使我们看见神他是大能的啊。他可以在不同的工人中间呢，他可以选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工人，他做不同的事。然后呢，他会给这个工人相应的力量因为就算以赛亚放到耶利米的时代，他也要有极大的力量。因为作为一个流泪的先知的意思就是，我又要流泪还要讲，就是我知道讲的人不听，不听到一个地步，他反对他辱骂，他甚至迫害耶利米，他还要讲。所以我们看见旧约的这些先知啊，这些仆人们都在某一个角度呢，把新约的主耶稣呢演出来了主耶稣是全部都在里面那旧约呢，神是分在不同的人身上那大卫有他的一面，那他约瑟有他的一面，摩西有他的一面，耶利米这一面呢，就是我们可以想想耶稣在地上就是这样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听见耶稣的话都很刺耳，都不愿意听尤其是法利赛人，到一个地步要把他钉死所以耶稣以至于说，他对着耶路撒冷说，我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屡次要把你像母鸡啊把小鸡放在翅膀底下，你就是不愿意。所以这个在这呢耶利米时代也是这样的就到一个地步耶稣升天之后四十年以色列就被毁了。在这呢耶利米时代直接就看见以色列被毁了。所以说的话以色列人不爱听但是神呢呼召的这个工人，神就必给他能力这就是耶利米需要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第八节，神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反复讲这个信息第十九节，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所以神呼召的先知耶利米呢，在一开始就让我们看见一个形象，他是要来传讲严厉信息而且呢神给他能力。所以这里神的形象呢是非常慈爱的他并不是把这样的重担就放在一个先知身上，他同样也与先知同在所以与其说是耶利米在说呢，不如说是神的灵在他身上神的灵带领他在说。所以第一章的上半部分呢，最主要是这个点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见呢，上半部分还有一个点呢，就是第十节，就是他传讲的信息很有意思，是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这是很有特点的。因为前面一半呢在讲神审判前面一半的这个审判信息呢，是其他的先知书呢没有像耶利米讲的那么直接的，因为他的所处的时代的特点就是直接被掳前的几十年，所以他讲到的就是一定会出现拔出、拆毁、毁坏。所以我们知道呢，神不是做这个事情的人这里我们就做些解释。因为撒旦来是破坏、是毁坏，神是要建立的。那为什么在这儿神要施行这些呢？就是他们的罪必然带来这个后果，已经无法挽回了所以越过了那个点之后呢以色列人已经没有办法再避免罪的后果。虽然神呢很愿意他们不经历这一切，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这就是这个信息。但这个不等于他们可以继续犯罪，他只要从罪中出来，他们就还是有机会减少苦难这就是 第一批被掳的其实都是蒙福的，神让他们减少苦难的方法呢，是让他们先被掳，在被掳的地方呢，神要祝福他们啊，所以神最终还是要建立灾址啊，这就是我们看见这一段啊宝贵的地方啊。虽然神告诉以色列人，因着他们的罪会出现拆毁毁坏的结果，但是神在未来啊一样可以把他们再带回来，再行建立和灾址。所以神的信息最终总是停在建立和灾址上的。那最后呢，我们看第二个部分啊，一章的十一节到最后两个意象啊。那第一个意象呢，就是一棵杏树枝啊，第十一节。那这个没有详细讲，我们可能冷不丁一看呢，那觉得很纳闷啊，为什么要有个杏树枝？我们知道圣经里呢出现这个杏树枝，还有一次啊，就是在民数记的十七章。啊，那是一次什么时候？那是一次可拉在十六章一次大的背叛啊，在旷野的时候，大的背叛之后，神呢让亚伦的杖啊，放到了那个约柜法柜的帐幕里，然后当天晚上呢有一个神迹啊，就民数记十七章的第八节啊，那颗杖呢就发了，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啊，所以亚伦的杖呢，在那个时候呢，是有一个大的神迹，而且神以这样的神迹讲了他的意思，也就是民数记十七章的第十节。所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啊，还放在法柜前，啊，给这些背叛之子做记号，这样啊，你们就是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所以这是神警告以色列人的方式。就是让人看见这杖这枝子上面有熟杏有花，好，就想起我们是背叛的，我们是悖逆的。我们回到耶利米书一章十二节，耶和华说呢，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所以神把用这个意象呢，把人又带回到最初啊，神跟以色列人在旷野立约的时代。神的话从那个时候到这个时候几百年没有变呢，神还是这个话，但是呢以色列人却是悖逆的。所以神就带领以色列人要回到那，再想一想，想一想当时可拉的背叛，想一想人是怎样的本性啊。那紧跟着呢，第二个意象就更直接了，是一口锅啊，十三节，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这显然就是在讲北方要来的巴比伦，最终呢他们是被灭在巴比伦手上的。那这样的一口锅烧开了倒下来，那就肯定不是好事，那个结果呢就是他们要经历由巴比伦而来的大的攻击和审判啊。所以在这儿神就告诉我们呢，因为悖逆最终会临到的是悖逆而来的由律法自然带来的罪的后果，律法的审判带来罪的后果。所以这两个意象一上来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警告啊。这个呢就是把我们，或者说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放在当时的我们是以色列人的这个状态下啊，就回到我们的本性是什么，神是怎样的神。如果从一章的前半段看见神对耶利米的这样显出来的慈爱啊，和我们因着我们的悖逆的本性而带来的这个审判的后果，就鲜明的对比啊。这告诉我们，我们当做什么呢？我们当若是可以及早的行转呢，不要去经历罪的后果，我们要去接受神慈爱的祝福，或者是耶利米，或者是犹太人啊，我们总是愿意，我们是蒙神所爱的那一位，因为他说不要惊慌，我与你同在。哈利路亚。